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神的荣耀不只是测量了以西结的一生，而且也雕刻他的一生，让他做守望者。他的脸面，他的额头必须像他所传递话语的对象的额头还要坚硬，他的心要跟他们的心更坚硬。所以圣灵就借着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工作。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看见了以西结的异象，他看受了这些异象的控制，但另一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异象怎样的支配了以西结的一生。那么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异象也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如果今天以色列是预表教会的话，那也当然在原则上我们又去解释了教会的过去。那么从我们知道33章一直到48章，特别讲到将来，特别讲到神的荣耀有一天要回来。所以讲到以色列的将来，也就是讲到教会的将来，那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解释还是根据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指着被掳以后的第六年。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应该是在圣殿陷落以前，圣城陷落以前5年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能看见将来，就借神就借着他的荣耀来预测将来所要发生的，也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圣城被毁，为什么圣殿被毁。所以这里有一个解释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没有的，这里有一个解释是在耶利米书里没有的。那么特别以西结是个被掳的先知，他像但以理一样，不过他的工作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在巴比伦那些事先和他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间，所以这些话是对他们说的。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在平原，很明显的他们是在巴比伦。现在呢，神有话要说，神要说话当然借着他所启示的荣耀来对以西结说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西结坐在家中，然后呢，犹大的众长老也坐在他面前。那么很清楚的，他是没有话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以西结，以西结就有话了，他们就可以听见神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那就指的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他看到神的荣耀，他就看到神的宝座。因为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宝座的形象。 然后呢，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起到天地中间，然后在神的意象中，神就把他以西结就带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人按理来讲还是在巴比伦，但现在在意象里面好像就被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一回呢，神就把以西结所不知道的事告诉他，所以这个意象，这个神的荣耀，就把以色列人真实的光景就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什么东西一经过神荣耀的测量，它就不行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到底是罪和不是罪，你只要拿神的荣耀一测量，我们就枯萎了，我们就不行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如果不是用神的荣耀来测量的话，你还不知道说原来在耶路撒冷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表面上来说这是圣城，表面上来说这是圣殿，许多的事你是看不见的，除非让神的荣耀来测量它。所以神的荣耀在哪里，你看见在哪里就显出真实的光景来。按道理来讲，今天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的事发生了，是以西结不知道的。那现在神要让以西结知道，在光中他要看见光，所以在这里他就知道说，到底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一把火就把圣殿烧毁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一步一步来解释为什么神的荣耀要撤退。神荣耀的撤退是不得已的解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什么时候圣殿充满了污秽，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了偶像，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表面上我们不知道说教会里面有这么多腐败的情形，表面上我们看不见说教会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情形，但是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很自然的就显出来了。本来以西结是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因为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显明，哪里你就看见了过去所没有看见的。所以这一回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就神的荣耀就把以色列以西结就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尤其特别到圣殿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到了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稀奇的很，那是圣殿的一部分，居然呢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那不要忘记，没有神的荣耀你看不见，你看不出来，表面上好像耶路撒冷就像平常一样。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哪里，你看见火是，你看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巴比伦你看见的那个荣耀就是耶路撒冷这里所看见的。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终于神的荣耀借把以西结就带回了什么地方呢，就带回到圣殿里面来。那到了圣殿，你看见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祭邪，有这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我远离我的圣所，那就是说在圣殿里面到处都是偶像，到处都是可憎之物。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的罪就逼迫神的荣耀就渐渐的离开了他的圣所。所以这里很清楚的， 当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前，神的荣耀先显明圣殿真实的光景，然后接下去你看见就看到一些隐秘的事，普通你是看不见的。为什么你看不见呢？因为有墙挡住了。为什么你们看得见呢？因为透过神的荣耀好像能够穿墙过去，你能看见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所以到了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所以你看见我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那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老和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所以以西结从表面上来看，圣殿好像一点的事情也没有，你看见在圣殿里面有70个长老，但70个长老所做的事是以西结看不见的。但是以西结需要挖墙，然后借着神的荣耀能够显明那些所有这真实的光景。如果以色列70个长老他们都拜偶像，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圣殿的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大家要清楚，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慢慢离开圣殿以前，先给我们看见圣殿真实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光景是经不起神的荣耀一照的。神的荣耀只要一测量，我们非倒不可。神的荣耀一照亮，我们就显出我们丑陋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在显明这件事情上，你看见是神的荣耀在那里所做的事。那第13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到目前为止已经够严重了，70个长老拜偶像已经够严重了，但你下面说还不止这么多。所以呢，第14节他就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莫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你看到处都是偶像，不只是长老在那里拜偶像，许多的妇女也拜偶像。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怎么可能？这件事情明明是发生在殿门口，明明是发生在廊子和祭坛的中间。今天人犯罪应该离开祭坛远一点，但是居然能够在祭坛的旁边有25个人是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着东方，他们拜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微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所以下面你可以看得见，当你看见了这些罪，当你看见这些偶像，那不要忘记哪里有神的荣耀显明我们的光景，哪里就带来了审判。所以审判和荣耀 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他们聚个聚个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就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原来在四活物的中间呢，你看有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审判就在哪里。所以等一等，你看见根据神的荣耀，神就开始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读到第，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八章，然后呢第九章很明显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到底神怎么行审判，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跳到第十章。那第十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要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的四活物原来就是基路伯，基路伯呢原来就是活物，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叫以西结的意象和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应该可以说慢慢的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十章，在这里到底讲些什么？因为这个和神的审判有关系的。好，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那基路伯有中间的，将火炭取满了两手，撒在城上。那这里是特别讲到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这里很明显在异象里面，你看见神的荣耀不只显明，神的荣耀也审判。那么执行审判的人就是那个穿细麻衣的人。好了，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从第九章跳过去。如果大家回去的话，你不妨把第九章好好看过，然后再来看第十章，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讲到现在神要审判耶路撒冷，是根据什么来审判的？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为什么进去呢？因为神的荣耀是可以进去的。在旋转的轮内，在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你看见吗？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所以等到炭火撒满了，撒在城上，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指着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来说的。所以明白吗？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审判，哪里就有火炭。那不止这样，下面我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所以这个时候证明说，整个神的荣耀是在哪里？是在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上。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基路伯本来是应该在内院，应该在那至圣所里面，他慢慢的已经上升了，已经开始动身了，而且呢就停在门槛以上，他没有离开门槛，现在呢马上就要离开门槛，意思就是说马上就要做离开的动作了。所以一面你看见离开， 同时你看见神的审判。这个细麻衣的人现在如果要为神执行审判的话，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到炭火的，这个炭火是在哪里？是在基路伯的中间。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的这里在内院。既然到了内院，当然就到了祭坛。所以这里的炭火，一面来讲是在基路伯中间，一面来讲就是祭坛上的炭火，明白吗？好了，如果大家看见这个景象的话，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就退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就可以看见，同样的是讲到神的荣耀，同样的也讲到审判，也讲到炭火。所以我们好不好暂时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现在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荣耀是在圣殿里面，其上有撒拉弗四里，这里是撒拉弗。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乃是讲的基路伯，不管是撒拉弗不管是基路伯也好，你看见都是在神面前四立的。然后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什么时候神审判，就证明一定有污秽；什么时候神实行审判，就证明一定有偶像。圣洁的神就没有办法忍受罪的逼迫，没有办法忍受污秽的逼迫。因为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你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就充满大地。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神的审判。所以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就充满了云烟。所以这里的情形呢，和以西结刚才我们所读的情形是一模一样。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圣洁，除非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你只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就要说祸在我灭亡了。又因我眼见那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下面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因为在圣殿，因为在祭坛旁边，所以这里如果你找到炭火的话，你找到这个你如果找到红炭的话，那这个红炭一定是祭坛上取来的，明白吗？所以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祭坛的审判。这是完全，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荣耀最后就带来审判，就带来光景。但是每一次的审判都是每一次的拯救。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看见说撒拉弗他用来到以赛亚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孽，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面有神的审判，另外一方面有神的拯救。所以祭坛一面是审判，一面是拯救，十字架一面是审判，一面是拯救。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那里的光景就是以赛亚光景第六章的翻版。所以一面你看见神的荣耀，一面你看见神的审判。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有人就拿着火炭红炭就来到以赛亚跟前，那么要让那个火炭来接近他的嘴唇，那么接近他的嘴唇，然后圣经说你的罪孽便除掉。当以赛亚的嘴唇被接近以后，神就说谁能为我去呢？只有接近的嘴唇，只有被神的荣耀接触过的那个嘴唇才能为主去，才能够述说神的荣耀。所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在神能够差遣以赛亚，能让以赛亚去，是因为祭坛工作的结果。所以让我们记得同样的一件事，一面来说神现在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景象就是以赛亚第六章的景象。所以你看见炭火一面来讲洒在城上代表什么？代表审判，但另外一方面也代表洁净。因为很明显的，那个时候若神的荣耀到了内院，到了内院，换一句话说就到了祭坛那里。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祭坛应该就在基路伯的中间。所以你看见说，现在如果要施行审判，跟祭坛跟这个基路伯中间的炭火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请记得，讲到神的荣耀一定会讲到神的审判。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以西结书去。好了，现在呢我们再回到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光荣耀的光充满。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人的两手中，那人就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以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这个基路伯或者四火基本上是人的形状，而且在翅膀底下都有手，这个手呢是能够到炭火里面去取出炭火，然后呢能够交给细麻衣的人，要么执行审判，要么就执行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从这个荣耀的中间你看见有炭火，这个也一面要出去审判，另一方面要出去拯救。好了，那么第九节，我又观看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边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个基路伯都是如此。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这里是讲的基路伯，那么第一章呢是讲到四活物。所以你看见那个意象是什么？是同样的一个意象。好了，到了第十九节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 所以慢慢的这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慢慢神的荣耀从至圣所慢慢往外撤退了，先是到门槛，但是呢从殿的门槛那里就出去了，就停在基路伯以上，然后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什么时候离地上升？你看见这是基路伯翅膀所做的事，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的东门口。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耶和华的东门口，这就是美门呢。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不是主复活以后有人在美门门口讨饭吗？然后你看见彼得跟约翰就医治好了那个瘸腿的。所以等到你进了整个城的东门以后，你进到圣殿，那圣殿最东边的有一道门，那道门应该来说就是向着橄榄山的门。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从那个美门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到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叫做妇人的院，严格说来是所有以色列全家大小男女老幼都聚集在那个院里面。所以那个妇人的院实在说来是以色列全家的人他们聚集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些人只要到了妇人院，他们就觉得神离开我们已经很近很近。他们只要再走15个阶梯，他们就到了祭司的院，然后呢就到了内院，然后就到了祭坛，然后到了圣所，到了至圣所。所以实在说来，只有以色列人全家的人，以色列家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进到妇人的院里面。所以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么请记得他们一定要唱上行的诗，因为他们唱15篇诗篇，那么就走那个阶梯，刚好15个阶梯就到了祭司的院。那么同时呢，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也点了一盏很大的灯，那就灯台的灯。所以主耶稣就是根据那个背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原来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等到你进到东门，你就进到妇人的院，然后再经过15个阶梯就到了祭司的院。所以慢慢慢慢，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神的同在不到100公尺。其实呢我们知道说神离开他们是10,800里，因为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天开始我们的主才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请大家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不光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远方的人，就是那些他们觉得神的同在就是隔壁的人，他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终于呢就进到了什么，进到了圣殿的东门。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圣殿神的荣耀呢是从至圣所慢慢的就到了门槛，然后呢就到了内院，然后最后呢上升以后呢怎么办呢？不是从那里就升到天上，不是的，他一面上升展开翅膀升上去，结果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的，神的荣耀最后是停在哪里？是停在对着橄榄山的那个门，那就东边那个门，对着橄榄山的门。现在你看见说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神的荣耀不是骤然离开，不是，神的荣耀不是一下子离开的，他是依依不舍的，他慢慢的到了门槛，然后到了内院，然后展开翅膀，看样子他要升到天上去了，没有，他又停下来了，好像他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他依依不舍的，他巴不得能不离开这里，但是最后他不能不离开这里，他终于到了美门口，终于到了东门口。所以二十节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很清楚的，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他们巨个直往前行。为什么圣灵用了许多的笔墨又重复他第一章所形容的？他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从至圣所慢慢依依不舍离开，到了门槛，到了内院，然后展翅上升，最后呢又停在东门口，同样的是神的荣耀，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不要以为说在加巴鲁河边是一个，在这里是另外一个，没有，同样的是神的荣耀。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停在哪里呢？它是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第十一章第一节，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没有想到，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的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让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城中杀人增多，便使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这是预言，你看见吗？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那就指着将来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说的，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鬼。所以他们不要以为说神只是审判耶路撒冷，他们的遭遇只是在耶路撒冷，不是，慢慢的神要让他们四散，慢慢的你看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坟墓。所以很稀奇呀、啊，如果讲到巴比伦被掳应该70年就回来了，但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跟巴比伦跟但以理给我们看见不一样。但以理也好，耶利米也好，70年他们就回来了，但是很稀奇，等到以西结讲到以色列将来的时候，都是指着遥远的将来说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只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还被掳到全世界，不止巴比伦是他们的坟墓，而且世界是他们的坟墓。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不光把他们抛到 巴比伦去，那个不过是600英里之外。最后神是把他们抛到全世界。所以这是以西结的预言跟别的预言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的预言，以西结他是看见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毁，在被毁以前他怎样预言将来整个以色列的结局，这一点都没有错的。而且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慢慢慢慢的撤退，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在耶路撒冷城完全陷落以前5年所发生的事。5年以后，你看这个，只要神的荣耀一离开，这个殿就是空殿，这个城就是空城。他的遭遇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看见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如果你看见圣殿惨遭涂炭，它背后有一个解释的，那个解释就是以色列人的罪逼迫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耶路撒冷城没有被毁以前，圣殿没有惨遭涂炭以前，神的荣耀老早就撤离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不在圣殿里，圣殿就像其他的建筑一样，如果一把火能在伦敦把许多的建筑烧毁了，现在不要忘记，同样一把火可以把圣殿烧毁了。圣殿本来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它就像一般的房子一模一样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只有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今天人所看见是外面圣殿还有圣城，神所看见的是里面的荣耀。所以我请问大家，我们在这里聚会聚了好久的会，有一个问题你要问，就说你的荣耀还在吗？还是因着我们的罪，神的荣耀已经慢慢开始撤退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撤退，不要忘记，我们就和其他的社团一点两样都没有。所有社团的遭遇都可以是我们的遭遇。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说是教会就是教会，神说的才算。你怎么知道神说的才算呢？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只要是圣殿，只要没有逼迫神荣耀的，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喜欢住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情形，看见圣殿的情形，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属灵的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了，第13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死了，于是我夫妇在地大声呼叫说，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然后第1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 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腥虫水虫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换一句话说，刚才所说的一番的话，是当神的荣耀慢慢要离开以前离别的话，但这些话是非常叫以色列人鼓舞的话。很明显的，按道理来讲，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应该就回来了吗？没有，这里没有讲到70年以后回来，这是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又一次的被掳到全世界去。所以那个就应该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主后70年，你看见圣殿又被烧掉了，然后耶路撒冷又被摧毁了，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列国去。虽然他们要分散在列邦，但是你看这里安慰的话就是，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看见吗？这是神的安慰。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这里不是说从巴比伦招聚你们，这里不是讲了70年就回来的。以赛亚书以这个很清楚的，当你读到耶利米书70年要回来，当你读但以理书70年要回来，这里不是讲到第一次回来，这里是讲到第二次。好像第一次回来，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以色列没有提，在这里以西结没有提到。所以要记得，为什么？因为讲到神荣耀的回来，是特别指的什么？是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招聚回来以后才发生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将来神的荣耀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尺寸比所罗巴伯更大的圣殿，那指着第二次，指着远期的应验。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在以色列人被赶到全世界，然后又从各地把他召回来以后的事情。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1948年以色列人他们才从被分散的各地刚刚回来的。所以如果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是在这以后。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以西结给我们一些时间表，为什么没有讲到巴比伦归回，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提到？因为这里是讲到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讲到远期的应验，那就是指着等到以色列被分散全世界各地，现在不是巴比伦做他们的坟墓，现在是世界做他们的坟墓。那个时候神要把从各地把他们召回来，然后圣灵要浇灌他们，他们要看见我们的主脚踩橄榄山上。然后呢，你看见圣灵不只浇灌他们，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以西结说预言是一直说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个就是以西结的特点。那不要忘记，这一段的话刚好是在基路伯依依不舍的应该长上翅膀应该就飞走了，不是吗？没有，结果在东门口又停了一下。然后在东门你看见所发生的事，那个事惹动神的愤怒，你看见神的审判当然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但就在这个时候，神也发出恩言来给我们看见说，等到将来神要把他们的石心要换成肉心，而且神要从各地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看见吗？当这个神的荣耀要升到天上宇去以前，这个就是临别的话，临终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好了，现在我们到了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什么时候一用翅膀，你就知道他要上升了。他一度展开翅膀，你看着他就上升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又逗留在东门口。那这下呢，他就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现在明白吗？因为不要忘记了，圣殿还是在城中，以摩利亚山是城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从东门升上去就是从城中上升的。所以眼看着他就要升到天上去了，但是没有，他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他又停下来了。他明明展开翅膀应该就走了，他舍不得走，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停在橄榄山上，因为橄榄山就是城东边的那座山。不要忘记，到了橄榄山，大家所有到过橄榄山都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橄榄山看见摩利亚山看得更清楚了。如果你要看见圣殿的全貌，耶路撒冷的全貌，你一定是在橄榄山的。所以人到了橄榄山是看见耶路撒冷第一眼，但这一回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看见的是最后的一眼。等到神的荣耀停在橄榄山上，他回头再看看圣殿，回头再看看摩利亚山，回头再看见圣城，最后你看见从橄榄山他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要记得，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然后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罗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严格说来是从橄榄上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从此以后，神就不再称作天地的主。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神乃是天上的神，明白吗？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接触神，你如果要感觉上神的同在，你必须要到天上才可以。在地上不要忘记，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从此以后，圣城就像普通的城一样，圣殿就像普通的建筑一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圣城被毁，有一天你看见圣殿被焚烧，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神的荣耀在5年前就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再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他们在那里自我催眠，他们说给自己听的。不要忘记，如果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你说1万遍都没有用。所以我常常有很深的感觉，你做别的事都可以，你做别的事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专利，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在神的同在这件事，在教会这件事情上，这不是我们的专利。不要忘记，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如果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神可以允许外面的东西存在。 如果里面已经不行了，神外面也让他拆毁，宁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证明说神爱以色列，证明说神爱以色列的爱是永远的爱。他不要让人有个错觉，觉得我们在台面是一件事，我们在台面上是另外一件事。世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教会不是社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当时你怎么解释圣殿被摧毁？你怎么解释耶路撒冷惨遭涂炭？你怎么解释那个那一段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弟兄姊妹，只有以西结有解释的，他是用神的荣耀来解释的。什么时候人的罪逼迫神的荣耀？神好像有洁癖一样，神不能容忍一点的污秽，神的眼睛里面容不了一粒的沙粒。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的污秽会逼迫神的圣洁，就慢慢的就离开至圣所，到了门槛，到了内院，展开翅膀升上去了，又舍不得，又在东门等一等，最后实在看样子没有希望了。最后我们的主说了几句话安慰他们的话，他们最后你看见吗？不管他们被漂流到什么地方，神都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然后神要把他们的实心要换成肉心。在他说完这些话以后，你看见好像圣灵，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开始从城中上升了。他可以从那里一直就升到天上去？没有的，他又停在橄榄山，再回头望一望，然后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亡在巴比伦的手里，为什么巴比伦王来了要烧毁整个的城，把所有的城都拆毁了，而且烧毁整个的圣殿。请问大家，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如果神的荣耀还在，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你不需要说三遍这是耶和华的殿，一句都不要说。神要保守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所有世界上的社团一样，所有的建筑就像所有的建筑一样，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这就是以色列人怎样亡在巴比伦的手里，然后七十年以后他们才回来的。七十年他们被抛到遥远的地方，所以等到他们被掳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共有三波，第一波就是但以理的时候，那是第一波，以西结是第二波，十一年以后这是第三波。等到第三波以色列人真的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整个以色列就像一棵树一样就拔起来，被抛到遥远的地方。只有耶利米和但以理告诉我们，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来了。但是以西结很稀奇，他一讲就讲到遥远的将来。为什么讲的有遥远的将来？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色神的荣耀才回来的。所以以西结里面的预言都是给我们看见遥远的预言，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在主要回来以前才发生的。所以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这里讲到审判列国的时候，这里很稀奇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你会仔细的和现在所有发生的故事一对比，你就看见阿拉伯之春，怎样阿拉伯之春就 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那么很可惜，我们这次真的没有时间来看它，因为这不是我们重要，不是主要的题目。这次主要的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圣殿和圣城的，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他的教会的，非常清楚的。你看见吗？是人的罪和偶像就逼迫神的荣耀，叫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幔内慢慢的往外撤退。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撤退是依依不舍的，是三步一回头的，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悔改。但是最后呢，还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了。神的荣耀在橄榄山升上去，这是巴比伦要毁灭圣城以前五年所发生的事，地点是在橄榄山，这是第一次。但是请大家记得，神荣耀的离开有第二次。讲到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升上去，那个荣耀是以西结所看见的神荣耀的形象，那个是预言，还没有发生。所以真正有一天你看见神的荣耀一定怎么样，一定从橄榄山升上去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对我们来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最后升到天上去，主的升天对我们来讲是积极的。如果主不升上去，圣灵就不来，圣灵就不来，保惠师就不来。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结果到了五旬节，你看圣灵就降下来，就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你看见说教会就诞生了。还感谢主，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是发生，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故事。可是呢，现在我们要记得，对我们来讲，主的升天是对我们有益的，对不对？那是，所以很清楚的，主升天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当然了，我们的主回来带着荣耀回来的，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是在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就来到了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就是比神的殿更大的那一位，他是更大尺寸的那一位，这个我们是清楚的。这是在这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对我们来说，主的升天是积极的。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曾经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弃绝他们，明白吗？所以神的荣耀来到他们的中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的是十字架的荣光。但是很可惜，匠人却丢掉这块石头，神要立他做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不要忘记，神荣耀的离开是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就逼迫神的荣耀就离开，那是第一次。但第二次，神的荣耀真的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看不见，他们认为我们的主不过是匠人所弃，他们都是匠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些犹太人虽然表面有圣殿，虽然外面有圣城，你看见吗？圣殿什么都有，圣殿有祭司，也有祭物，也有祭坛，什么都对。 而且给我们看见外面有圣城，是荣耀的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们一再地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个圣城是不可能被毁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稀奇的事就发生了，所有的人都是远避战区，不是吗？现在在耶路撒冷附近很明显战区，你应该离开它越远越好，结果人山人海是往耶路撒冷前进。为什么？他们觉得耶路撒冷不会灭亡，是永远的城，他们觉得我们要进去过节，因为神要保守我们。所以当罗马军兵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就要进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灵机一动，他们就想到，如果我要围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是一块饼啊，如果100万个人吃这块饼，也许是一年就吃完了，但如果200万人吃这块饼的话，半年就吃完了，这个城你根本拿不下来的。但是如果半年之内到处都是饥荒，你半年之内就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了。所以当他们看见犹太人人山人海要往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门通通打开，所有的城门都给打开了。就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因为听见了马太主在山上所讲的预言，所以所有在城里的就逃出来了，包括约翰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后来就逃到了以弗所。所以写历史人告诉我们，那一次等到犹太人惨遭涂炭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基督徒？在大灾难临到以前，他们好像已经被提了，因为他们听见主自己的话。但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们觉得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重演巴比伦的故事，他们觉得现在你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进去过节，然后呢门就关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门关了是永远的关上了。那一次的逾越节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等到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后悔了，他说我们要逃出去，结果罗马兵丁就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就建筑了一个环绕整个耶路撒冷一个土墙，是高过原来的墙的。所有要试着逃离整个耶路撒冷的，最后要把它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站在耶路撒冷，你只要看周围环城罗马所盖的城墙上面有多少的十字架，就没有人敢离开耶路撒冷。所以根据主在路加福音的预言，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果然死在刀下，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罗马竞技场，就是用这10万的犹太的年轻人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那一次有多少人死在刀下呢？是考古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有110万的人惨死刀下，完全根据我们主所说的预言。所以那一个灾难就仿佛大灾难。所以稀奇不稀奇？历史居然重演。当初他们是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神的荣耀就撤退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后70年，城再被毁了，圣殿才不见了。但是在城被毁以前40年，你看见吗？那个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 我们在四十年前，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在橄榄山，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去。你读以西结书，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毁了，是在五年前神的荣耀就撤退了。那么在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主后七十年，你看见刚才我所说的故事果然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请记得，在那个以前四十年，神的荣耀就是他，不是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神的荣耀就依依不舍地从橄榄上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请记得，有一天我们的主还要从橄榄上回来，所以神的荣耀要回来的。如果他从橄榄山升上去，他还要回来。对我们来讲，主回来是件大好的消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一次的回来是神荣耀第二次的回来，是远期的应验。第一次回来是在主两千年以前，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候，荣耀就已经回来了。第二次乃是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橄榄山的周围就有了许多的变化，板块有了许多的移动。所以那个时候的圣殿山是高过万岭的，结果有一个圣殿就在上面。我们的主他的荣耀要从东门进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要记得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不过这是第二次回来，不过这是远期的应验，是最终的应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神的荣耀已经来到。但到了第二次主再回来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荣耀一定从东门进来。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向来在至圣所里面只有施恩座跟约柜，对不对？现在找不到约柜，也找不到施恩座，你找到什么？找到神自己的宝座。结果就在这宝座的底下，在门槛的底下，有活水能从那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活水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你就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所以神的荣耀的回来有两次，神荣耀的离开是两次。第一次是在圣殿，就是在这个巴比伦要毁灭圣城以前五年，你看见那个荣耀已经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后来当罗马要毁灭圣城以前四十年，你看见神的荣耀也离开了。因为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回来，所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两次的离开，但是两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是两千年前道成肉身的时候，第二次的归回乃是主脚踩在橄榄山，等到我们的主从橄榄山来到摩利亚山的时候，圣经说神的荣光是从东门进来的，照亮整个的圣殿。所以现在我们能够说神的荣耀回来了， 不过他回来，不管2000年前，不管将来他回来，他一定来到圣殿，他的尺寸是远远是比从前的所罗门圣殿不知道大多少。那不止如此，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个圣殿跟过去的圣殿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40章到48章我们要明白主的话，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圣殿就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真正要进到一个殿，那个殿是物质的圣殿，就是以西结所形容的，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虽然它是物质的圣殿，但它是个预表，它预表神对于教会的拦阻。你只要看看以西结圣殿怎么布置的，怎么设计的，你就知道说神心目中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说是彼此解释的。真正讲到以西结的圣殿是等到主回来，但那个拦阻今天我们就看见了。那拦阻如果我们看见了，你要看见说四活物所代表的是神宝座前的生命，一点都没有错。可是神宝座前的生命不只是基督，今天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在神宝座前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表现应该就是基督的表现，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基督如何把天堂从天上带到地上，然后把他神的旨意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这只个人来说的，就是团体来说，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的，那就是神的殿，那个尺寸一定比什么所罗门的圣殿又大的很多，因为我们的主是比圣殿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知道说2000年前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神的荣耀不止在主身上回来，还是开始，但是因为在他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然后呢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要忘记基督的生命就是教会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把天堂从天上带到地上，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今天基督所过的生活乃是两栖的生活，你说在天上，他也在地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不要忘记我们就像在神宝座前的生命，是四活物所代表的，充满了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神的荣耀已经在基督和他的教会里面已经回来了。所以请记得，不光基督是以他身体做神的殿，不光基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但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你们的神。所以感谢主，神的荣耀今天应该在我们身上回来的。那这是个人，当我们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以弗所第一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了第二章教会就是那个新人，而且就是神家里的人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的荣耀回来了，不是在基督身上回来了，也在教会身上回来了。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一面你看见基督怎样把天堂带到地上，然后怎样把神的旨意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神的教会也是这样， 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的主就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当神的国在教会中掌权的时候，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教会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教会在哪里，权柄就在哪里；教会在哪里，荣耀在哪里；教会在哪里，国度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等到将来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好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它不止尺寸更大，而且它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就是不只是他们是神的殿，而且这个殿跟所罗门的殿都不一样。从这个殿的深处会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一个殿里面充满了活水，你就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还记不记得撒玛利亚的故事？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而且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大家都记得，当撒玛利亚和我们的主谈到的时候，外面很明显的是一口的井，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说，如果你认识他，你知道他的话，你一定向着要水喝。为什么？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喝主所赐的水，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外面有一口井，里面还有一口井。我很可惜，在中文圣经把一井的三个字完全把它漏掉了。你如果读希伯来希腊原文的话，很清楚的，外面撒玛利亚有一口井，里面它也有一口井，那个一口井是一井的泉源。那么好了，等到撒玛利亚和我们的主谈到活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撒玛利亚身上让他感觉里面很虚空。为什么他干渴呢？因为你看见那个火是从地狱点起来的，所以烧到一个地步，他当然觉得干渴。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他，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你看见我们的主对付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是先直接的对付他的罪，他先告诉他说，你里面渴了，你今天来活要活水喝，今天证明说你里面是干渴的，所以你需要的是活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所以这件事是不得了，这个等于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所以等到他最敏感的神经一被触动了，他马上就转移话题。你看见吗？一个罪人当他转移话题的时候，可以从最卑下的可以转移到最高尚。在所有的话题里面，最高尚的是宗教。所以他马上就转个话题说，那么你们敬拜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敬拜是在山上。所以你看见吗？从我的丈夫就马上就转到宗教，就讲到敬拜的事。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殿是在基利心山上。你为什么到圣殿去？因为你要敬拜。现在问题就是，哪一个殿是对的？哪一个敬拜是对的？所以呢，他很自然的就把话题就转到敬拜去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离开主题，马上我们的主就接着他所说的话题就说下去了。 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是这座山，也不是那座山，现在不是这个圣殿，也不是那个圣殿。时候将到，真正拜父的不是到耶路撒冷，也不是到基利心山，因为在每一个人里面有一口井，深到一个地步，你都可以来到深处来遇见活水。请大家记得，敬拜是什么意思？敬拜当然到圣殿才谈到敬拜，现在不是到这座山，也不是到那座山，不是到这个圣殿，也不是到那个殿，不是，也不是到那个，不是，不是地方的问题。所以很稀奇的，现在你只要往深处去，天父要寻找真正拜他的人。所以可见在旧约，你就是到耶路撒冷去，你不是真正拜父的。真正拜父的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换一句话说，你的这个人就像圣殿一样，外面身体就像外院，你的人格就像圣所，你来到了至圣所，来到那口井，你自然的就碰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如果那个心灵就是那口井的话，那稀奇不稀奇？今天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也不要到基利心山，你只要来到你心里的深处，你拜他，你喊他一声阿巴父，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就真正的是拜父，因为神是个灵，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圣殿不是到耶路撒冷去，圣殿也不是到基利山石山去，你要敬拜什么？你来到你这个人的最深处。所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为什么？因为哪里有活水，哪里就代表圣灵，哪里有活水，哪里就是圣灵，哪里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哪里就是圣殿。但是稀奇得很，这个殿里面流出水来的。我要问大家，如果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了，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来拜他，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就像至圣所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你是来敬拜他，这是殿。但这个殿就像以西结的圣殿一样，它是流出水来的，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碰到那个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往深处去呢？你只要往深处去，你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就拜到他了。换一句话说，这是真正拜父的。那如果这是敬拜的地方，一定代表圣殿。如果圣殿有活水，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以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往深处去，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给我们看来到圣殿就像以西结所说的圣殿一样吗？那不止这样，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是祝棚节？祝棚节一共有八天，到了最后一天是最大的日子。到了最后一天，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么祭司们呢，一定要带百姓一定要到希洛亚池子去打水，然后把水呢就带到了祭坛那里，然后就倒在祭坛的四角。他们想象中就想到以西结 第四十七章，结果你看见圣殿有水流出来，从祭坛流出来，然后就流到死海。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知道，每逢佳节的时候，每逢逾越节或者祝棚节的时候，应该是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如果弥赛亚回来，那就是以西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就等候，希望说弥赛亚能够回来。他终于过了逾越节，弥赛亚没回来。现在到了秋天，到了庆祝祝棚节的时候，眼看着到了祝棚节最后的一天，明天大家就上路，明天大家就要回去了。现在难道神的荣耀要等到明年才回来吗？为什么待我们离开耶路撒冷以前，为什么神的荣耀不能回来呢？如果神的荣耀回来，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呢？你只要看见圣殿有活水流出来，你就知道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吗？所以每年虽然他们等候神的荣耀回来没有回来，但起码做一件事情安慰他们自己，他们到希洛亚池子去挑水，然后把那个水呢就倒在祭坛上，他们期盼祭坛上的水能够流出去，流到门槛，一直能够流到死海。他们巴不得这件事真的，因为这件事如果发生的话，弥赛亚就已经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饥渴，因为难道要等到第二年弥赛亚才回来吗？就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站起来大声高声地说，人若渴了。为什么这些人饥渴？因为他们觉得一年又过去了，如果等到神的荣耀回来，如果等到以西结的荣耀回来，你怎么叫以西结回来？你看见一个圣殿能够有活水流出来，你就叫神的荣耀回来了。现在到今天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只好在那表演，他们只好去打水，他们只好希望说水流到祭坛，也希望能从门槛流出去，这是象征性的。但正因为是象征性不是真的，所以他们里面干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你们不需要再等了，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神的荣耀已经站在你们面前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想起以西结的故事，因为只有以西结当他水流出来的时候，你说这是以西结的圣殿，你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现在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你看看这些相信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远远观看好像够不到一样。到了第四章，这个生命就到撒玛利亚的里头，不过是一境的泉源。但是经过到了第七章，经过了四次的测量，你看见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腹中就指的深处来说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只要看看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你只要看看今天的教会，从他们的深处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证明什么？证明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否则为什么今天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从他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要记得，整个世界像死海一样，今天教会就像以西结圣殿一样，哪里有神的宝座，哪里就有活水。然后活水先是在门槛那里，然后就像活一井的泉源一样， 是垂直的，慢慢慢慢的，经过四次的测量，又深了一点，又深了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他慢慢长进了，慢慢长大了。结果你看见这个生命的水一直要流到世界，要把这个世界的苦水要变成甜了。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第一，我们的主就是神的荣耀回到他的身上，这很清楚的。还有，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活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话，他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很清楚的，从他们的腹中，从他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什么时候教会有这样的见证，像活水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基督，而且是他的教会，把天堂从天上带到地上，从上海带到南京，从南京带到瑞安，从瑞安带到上，再带到台北，从台北带到香港，带到纽约，各处你看见借着轮子，圣灵在那里运动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很清楚的，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不止在他的身，不止在基督的身上回来，也在基督的教会身上回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就很清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过来了，你就晓得了2000年前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因着教会的荒凉和失败，你看见神的荣耀又渐渐的离开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才会读到以西结37章，那就是枯骨四散的故事。那个很明显，很明显是讲到以色列全家的事。你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地都是骸骨，全世界就变成了坟墓，以色列人果然被飘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在神的荣耀要回来以前，照着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神要从世界把他们召回来，要从世界的坟墓里面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神就兴起了所谓西安的运动，然后慢慢你看见政治的板块就在那移动了，然后你看见是英国居然有份，然后你看见很多的人在里面都有份，然后经过地震，然后慢慢慢慢，最后你就看见骨头跟骨头就连在一起了。但是不要忘记，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慢慢慢你不只看见骨头跟骨头相连，然后筋也留在上面，然后最后呢，你看见皮也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1948年，你所看见的是个身体，这个身体有皮、有筋、有肉。还有骨头跟骨头都连在一起，但是它不过只是政治的许多的尸体里面的一个尸体而已。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只是政治的复兴，那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什么时候属灵的复兴呢？乃是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不是人做的。你知道读物理的人，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定律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就是很多的反应啊，是不可逆的反应，是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的。这个世界呢，是从有秩序的是往没有秩序的，明白吗？ 意思就是说，本来如果一个试管里面这边有1000个黑珠子黑粉，那边有1000个白粉，好了，你摇摇摇，大家后来变成灰粉，这件事情可以做，你不可能摇摇摇摇到最后说是这一半是黑的，这一半是红白的，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不可逆的反应，这个世界永远是从有次序到没有次序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所以你希望，你不希望有一天再收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明白吗？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你千万不要为倒下去的牛奶哭泣，你不需要，因为当牛奶真的倒出去，水真的泼出去，你用录影一拍，你就叫水慢慢就倒出去了，这个女儿就当当当当就嫁出去了，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你希望她再回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见牛奶啊从地上又回到你的杯子，那你一定是你的 video 倒带的结果，对不对？还有如果真的泼出去的水它又回来了回收了，那就表示一定是倒带的结果。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当一个小朋友坐滑滑梯的时候，你看从上面滑下去这是有的，你有没有看见从下面再滑上去？没有的。但是下面滑上也有，如果你拍电影倒带的话，它还可以滑上去的。所以要知道，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你看医生看见一个生命，一个充满生命的身体，他死了，他一定一个器官死了，然后慢慢慢的死就蔓延到全身，最后死的是两个骨头中间的细胞。两个骨头中间的细胞如果死了，你看见就骨四散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当你读到以西结第37章，要记得一件事，这件事情是人间没有的，是不可能的。你在每个医院里面你都看见一个生命怎样从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到最后骨四散，医生可以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程序，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程序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工作那个反应叫做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1948年他们能够复国，这是政治历史上政治科学史上是没有的事，没有一个国家亡了2000年他居然能够复国的，就从来没有这件事。所以不要忘记了，从枯骨四散到了1948年以后，在联合国里面他占有一席的地位，在全世界各国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复国了，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个身体没有错，是个没有气息的，他是个政治的实体是没有错，他今天政治的复兴也没有错，但是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一直要等到主回来，他们看见那个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拯救他们那一位，原来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到了那一天圣灵要浇灌他们，他们的实心要变成肉心，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像大的军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今天，这是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但是在神的荣耀还没有发生以前，在43章以前，在37章，圣灵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枯骨四散居然有一天能恢复变成一个身体。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你读以西结书读到第4章，你看见一个瘫痪的身体，你读到37章，你看见枯骨四散的一个种的光景，你不能叫它身体。但是 根据这里的预言，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换一句话说，虽然我们离开五旬节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虽然今天的教会的光景从外面来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根据最近的统计，教会今天所分的宗派是38000个宗派，意思是说基督的身体已经被分成38000块了，实在说来就是枯骨四散。你相不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从这里以西结书你看见，第一，在整个身体的过程里面，你看见的的确确，你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身体是一个健康活泼的身体，但是曾几何时，教会这个身体变成个瘫痪的身体，又曾几何时，他的生命完全丧失进进，只是外面维持一个壳子就是了。但是感谢主，在主回来以前，他的确要做一个工作是人不能做的，那个工作就是个不可逆的反应。所以你看见最后我们的主要恢复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主回来以前，神的荣耀回来以前要发生的呢？所以要记得，这是许多预言里面的一个预言，它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但是我们知道它要应验在教会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乃是等候主回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到了43章，你看见果然神的荣耀回来是从东门回来的。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最后从40章到48章那个圣殿，以西结的圣殿是个什么样的圣殿。不错，那是将来的圣殿，但你看它的蓝图，那就是建造教会的蓝图。虽然那是将来的，但是可以用在今天的。千禧年的祝福对基督徒来讲都是用在今天的，明白吗？对犹太人来讲要等到千禧年他们才能享受到那个祝福，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已经享受千禧年所有的祝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千禧年才有以西结圣殿，那个蓝图那个设计就今天来说已经应用，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了。所以如果这样来读主话的话，一面我们来看教会的将来，看以色列的将来，但同时我们也看见，如果回神圣殿是回到像以西结这样的圣殿，那么我们要问这样的圣殿是个什么样的圣殿。那如果我明白了，我相信我们今天不光是解开了以西结的意象，我们也明白了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感谢主，到了今天我们告一段落，所以明天下午有2堂，还有礼拜一晚上一堂，礼拜三晚上一堂。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整个这一次我们追求的下半段。那么感谢主，到了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来看那个以西结的圣殿，不过他需要用以西结的意象来解释他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是你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般蒙恩的人。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能不向你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继续把我们带回来，叫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为着明天下午两堂，为着礼拜一晚上和礼拜三晚上，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你的儿女们。但愿这一次凡是我们所听见就不失去。主啊，你为我们亲自的保守，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请大家忍耐一下，应该还有一点包。